Hello， 大家好，我是凶猛动物区的管理员兼饲养员陈喵，欢迎今天大家来收听。哇，距离上次录已经是快两年前，我看一下记录，2021年5月4号上传的最后一次的录音。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期间我人跑到哪里去了？那发生了些什么事？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了呢？我想也是该要好好的跟大家交代一下。首先先讲结论，就是之前会中断录音，主要是因为我需要去照顾我严重车祸的先生。还记得那时候整个频道才渐渐的上轨道，对于各种录音软体的操作界面也比较熟悉的时候，那突然那一个晚上他就如同往常一样半夜回来，然后我就听到声音嘛，因为我本身是个很浅眠的人，就听到声音 OK， 他开始躺下去睡了，继续等等。可是渐渐的声音从半夜很安静的状况之下，怎么开始有很奇怪的声音，就是类似一个人溺水或者是喉咙 有液体，然后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躺在那个床尾的那个我先生，因为我们的房间是配置是说，就是我跟妹妹是睡在床上，那三个男生包括我先生跟两个小朋友嘛，然后他们是睡在大床旁边的地上这样，然后先生是躺在床尾的那边，那就觉得怎么有咕噜咕噜的那个喉咙发出了奇怪的液体的声音，然后还有人一直在敲我的床，而且是敲的很奇怪的声音，就是很大力的在敲。结果我就忍不住，就是先去看看说，哎，我先生是在做噩梦吗？还是怎么样？可是看到觉得昏黄的电灯之下不太对劲，所以我就赶快去开了电灯，然后就发现说我先生的整个脸全部都是血，然后嘴唇也缺了一块，然后牙齿断了，然后中间的那个颜面的颅骨的部分有部分是凹陷的。那当时我直接就吓傻了，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他回来就是就如同往常，因为他只躺下去睡，怎么突然就变这个样子了？然后呢，我就整个当下不受控的，真的在拨那个打119的时候，我真的拨错了两次，然后手是抖到真的就是你不自主的，就是真的是拨错两次电话。后来第三次终于拨对了，然后也接通了，然后赶忙跟电话那端的119的那个消防人员讲说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然后就需要他们派救护车，因为整个人很严重。后来救护车没多久就到了，就到三楼把我先生搬下，因为他已经完全就是失去意识了，而且人整个在癫痫的状态，血也一直狂流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在我下楼等救护车，就是招呼救护车说是我们这一个位置的时候，才发现说一路上那个楼梯跟浴室里面全部都是血。所以那个状况是我先生整个就是一直滴血，然后去到楼上，可能人车祸之后然后就神志不清，然后他就硬撑着回来。因为我知道我先生他本身比较怕看到血嘛，他会有晕血的那种症状，所以他好像就是自己回来之后，然后去到厕所看到镜子里面自己全部都血就晕了，然后就撑着去到三楼躺下去睡，然后就睡了之后就开始癫痫，然后因此而吵醒了我。那当下的我看到满地血，然后整个床也都是血的时候，真的是蛮震撼的。不过另外分享一个插曲，就是我觉得当妈妈之后真的 都会非常的坚强。那个时候我先生整个无意识，然后在那边弄的时候我开灯啊，三个小朋友刚好在旁边嘛，就有一两个吵醒，我跟他们讲说不要看，叫他们躺下去睡，然后小孩子也迷迷糊糊的，因为我还蛮凶的，然后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躺回去睡，因为我不希望小朋友看到可能会心里产生阴影，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血肉模糊的一个状态，特别那个人还是自己的爸爸的时候。其实在经历两年后再去回想那个状况，其实还是很胆战心惊，就会有很多的后怕这种事情。我们跳回去 救护车来了之后，然后就被送往医院嘛。啊，救护车会问我说你要送临近医院还是什么，可是我后来看到我先生的状况真的蛮严重的，那直接判断就是我们直接送大医院，因为小医院我觉得他到后来还是会被转院，只是多浪费那个车程的时间，所以就是直接先送大医院。进去之后，急诊室的医师看到 一具血肉模糊癫痫状态，然后牙齿不知道掉哪里去的一个伤者被送进来，然后他们就开始急救。我有跟他们讲说有一颗牙齿，可是我没看到在哪里，他们就开始要去找那一颗牙齿，因为怕说是卡在喉咙啊，或者是造成气管阻塞之类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人还蛮冷静的，手虽然在抖，可是就看着护理师跟医生在那边急救我先生，那我就冷冷的静静的就站在那边看，然后心中想的是说快天亮了，等一下小孩子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处理，因为家里完全没有大人。先生他的工作凌晨两点三点就开始忙碌的时候，那他的手机又该怎么办，什么东西该怎么办，因为他手机也有设密码，所以真的情况变得很棘手，因为再加上时间的压力之下，后来就开始赶忙的医生跟我解释完状况，然后先让先生镇定剂先打下去，然后让稳定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处理说先打电话请人到我们房间 跟小孩子陪睡，然后我再联络我娘家的爸爸，然后在我回去夫家那边，然后先处理好小孩，早上安顿好小孩，那我们先把他载去上学。中间发生说因为先生的密码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连我也不知道，我本身是一个其实不是很喜欢去看人家手机看人家隐私的人，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做，所以基本上我先生真的密码不知道，所以变成很多人家传来的讯息啦，或者是订单根本没办法打开，那东西都是那些订单都具有时效性，就是人家可能凌晨五点半他就来了，然后他就没多久就要走，这中间你没准备好，那你就可能会很麻烦，你需要送一趟大概快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然后帮他弄，那其实以他们的净利率这么低来讲其实是完全不划算的。后来总算把这一堆混乱给处理好，然后也成功解锁他手机，试了 N 组密码之后成功解锁手机之后，那才开始事情就继续进展。那早上我回到家把小孩子弄一弄，然后就开车，还记得那一天我看到我先生停在门口的那个机车，因为他那一阵子刚好车子又是车祸，然后就送修嘛，所以他完全没车子的状况下就只能先每天骑摩托车去上下班，那摩托车是已经撞烂的状态，就是车头完全全毁了，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回来，是牵回来的，因为应该也没办法发动了啦，然后就应该是牵回来，然后觉得整个满脸疑惑，因为整个都是血的摩托车，那你到底怎么回来的，然后就怕小孩子看，所以我先拿个黑色大垃圾袋把它给盖住，其实我自己看了也很痛，因为觉得我可以感受到那个能量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赶快拿了最大垃圾袋把那个车头给盖住，然后带小孩子去上学，然后上学就走没多久，就是我们巷口过去之后，那附近有一个大路口，算是新的路啦，那发现说奇怪，怎么地上有车祸的痕迹，我心中的直觉就觉得该不会是在这里车祸的吧，这车子赶忙就是小孩子还在车上，我就把他停到路边去，跟小朋友就说你们等妈妈一下，妈妈下去看，然后去看之后发现应该真的车祸点也在那边，所以凌晨的关系所以也没什么人，所以我就开始拍照留下这些证据，然后就上车，然后边开车边打电话报警说那个我先生发生车祸，那我怀疑地点是在这边，那可以请你们派人过来就是看一下吗，看是需要做什么处置，因为毕竟如果要出险一定要报警嘛，所以我就是不管怎样报警先做再说。警察人员也非常的好， 帮忙很大，那他们就是真的没多久到现场，然后就一直电话跟我有联系。小孩送去上学之后就又回来，然后跑了一趟警察局跟他们讲这个情况啊。可是实际怎么发生车祸我自己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我只知道事后发生的状况。那警察人员也就是合理怀疑说会不会是我先生是有喝酒这样，我跟他们讲说因为我先生他本身自体免疫疾病的关系，他没办法喝酒，他是不能喝酒型的。可是这毕竟是我的说法，所以人员应该也是怀疑说，因为他们也看多了，就是很多明明有喝可能就是说谎说没喝，所以他们还是就是有去医院，那医院本身也会先验血啦，因为这个状况车祸的话他们都会直接就先验血这样子，所以就是确定是没有喝酒的状态。后来就是跟警察看，就是到门口的那个摩托车，然后去拍照啦，然后就问我说，哎，他们也是觉得很神奇，说假如都撞成这样他到底怎么回来的，都撞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怎么有办法回得来。后来勉强可以整理出来结论，就是很有可能他撞击当下，后来发现他其实是骑摩托车自撞，然后而且是撞人家货车后车斗的那个脚，所以那个整个是铁件哦，他就直接这样直直撞上去。那因为他都是凌晨嘛，所以天色也很昏暗，那货车的部分他是就是停，虽然是停路边，可是就是压白线，所以他有一部分车身是出来的，那我先生可能没注意到就直接撞上去，撞上去之后然后他撞了之后人就吓傻了。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好家在他当时还有起来，因为如果没起来你躺在那个路边其实会更危险，因为那边蛮暗的，所以就是可能人家过去会直接把你给碾过去，所以他就是起来，然后可能就是当时是吓傻，所以就是以民俗的角度是说就是魂魄都被吓散了，然后他就靠着意志力就这样自己浑浑噩噩的，习惯性一个惯性就是他每天用这个路线嘛，就是把车子用牵的用推的我不知道怎样，就是反正就是把他给弄回来，弄上来之后然后他就不知道自己伤得多重，所以他就是一路滴血，然后就是到因为到那个一楼的洗手间看到镜子之后就自己吓得更糟糕了，就觉得怎么全部都血，然后就这样一路又滴滴滴滴到房间三楼，然后就躺下去，就是一个惯性就躺下去睡，就后来后续发生癫痫的部分然后才吵醒我。这部分真的很感谢很感谢说老天爷有要留他这条命，然后也很感谢他当时有用意志力撑回来，因为假如没撑回来那条路人烟其实在凌晨的状况下其实人烟是蛮稀少，你如果躺在那边一直流血到早上应该命也没有了。事后回想以骑摩托车直接直直的撞进货车的后车斗的那个脚，那个铁件的脚，有没有死亡率其实真的很高，我身边听到了很多都是因为这样过世的，可是他竟然还可以活下来，所以我觉得是老天也要留他这条命，那就真的要多行善事，然后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因为他在这个车祸之前其实已经常常发生大大小小的车祸，那原因的部分我也大概归纳了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生意模式上面的进出货啦，或者说载货送货的那一种时间调配上没有很好，变成他们常常休息时间都是被切断的。你可以想象说有人的工作是早上凌晨两点半起床三点开始工作，也是体力活，然后到十二点之后又开始工作到他快下午两点才回到家，然后一点多吃个饭，然后快两点回到家，然后就是下午他可能三四点就睡一下，之后每天晚上的十点最晚十点、他就又要出门载货，然后再来再去，然后晚上十二点才又回来啊，回来又睡十二点到两点半这个时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疲劳累积。往乐观的去想，有时候我一直相信有些事情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福祸相依的原则之下，我相信这有它老天爷要给我们考验的原因。那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我后来当然是这两年之后才回想起来，其实是反而对他们的情况是好的，因为在那之前你怎么给他们一些建议啦，可能时间调配进出货的建议什么的他们都不太会去听，因为他觉得你又不懂。因为经过这次的车祸，我先生直接就是进加护病房躺了一个多月吧忘了，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在整个复健什么什么弄一弄 加护病房、一般病房，然后经历两三次的手术，两次还是三次的手术，然后又到复健，大概耗掉了半年。这半年他其实是完全没办法去市场的。那谁去呢？当然就是我。所以我就去市场，那才发现说他们整个市场的整个账是一团混乱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待改进的地方，进出货也是一团混乱啊，然后时间调配还是一团混乱，永远在接那种怎么这个东西没有送到的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东西送错啦之类的。那我对我来说，我属于我有个原则叫事不过三，同样错我没办法接受犯到第三次，第一次那不会没关系嘛，第二次这偶尔失误那也就算了，可是第三次真的太离谱，就表示你完全没有任何在进步，而且同样的错误真的不应该犯第三次。所以基于这个原则，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改善整个的过程。那也因为先生不在的关系，变成你讲话也比较有话语权，因为假如我有想过，假如他在我去帮忙，那其实你讲话还是一样会被我先生推翻，那其实是徒劳无功的。痛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他直接不在，然后我直接把他们整个东西模式跟规矩给调整好，对于未来的我们家庭生活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咯，还是跟大家互相勉励，假如你现在碰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可能真的很难熬，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睡眠严重不足，然后还要遵循着他们旧有的模式去送货、理货或者是载货的情况之下，我有一次真的不夸张，是每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而且前期我有创伤症候群，我根本没办法睡，因为我眼睛闭起来，我就是想到那个血肉模糊的情况，我根本没办法在自己房间里面睡觉。有一次哦，真的是送货下午一两点送完货，在路上我快撑不住，然后眼皮一直往下沉，之后呢真的睡着，被后面车逼了一声，我才突然惊醒说天哪，我真的怎么会边开车边睡着了。所以我说就是那个时候身心灵你上面的三重的一个煎熬，只要撑过去，真的撑过去，未来你会感激自己，一定会有好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好的事情发生。这两年之后我回想起来，我真的很感激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说让先生去车祸啦或者是受苦什么我很开心，而是说整个事情发生之后他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换了一个心态愿意调整，也让家里长辈的心态去调整，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甚至金钱都没办法换到的一个经验。我想当时能够让我撑下去的一个力量跟想法就是这个想法，长久来看绝对是往好的方向，想要有多大的改变，那你就要能够接受多大的痛苦。跟大家互相勉励，这是在经历2021年5月，现在有5月嘛，所以2023两年了，两年了之后跟大家的分享，也是我两年之后开始录的第一集，那希望之后可以定期的可以更新下去，谢谢大家哦。